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2章23到28节，请大家起立。马可福音2章23到28节，请。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神赦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请大家保持站立，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除去我们心中的杂思意念，脱去残累我们一切的残累，让我们好存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灵的面前，让我们都能够，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求主你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可以心里柔和谦卑来接受你的道，使我们得以安息。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萧传道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安息日得安息。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当中有来宾、远道的朋友，也代表教会在这边，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我的题目是安息日得安息，那你也可以说安息日得安息，因为得是破音字，得安息。那我们可以从这个题目当中来跟安息日的主一同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用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主，我们又有时间可以来分享你的话语了。让我们从你的教导当中来学习如何面对这个你所定的日子，也求真理的圣灵向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让我们一同被你的真理所来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安息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之所以重要，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因为这个日子哪一个日子而重要，而是安息对我们 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光从字面上看，安息我们可以想象成安静休息，也可以知道是停止手中一切的工作。那一般的人也知道，人需要休息，需要安静，他不能永远一直处在那个劳碌奔波的这个状态下，否则我们的身体会感到疲累，我们的心灵精神会感到不济，那么久了会出状况。圣经第一次提到安息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一开始，神之前是用了六日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创造大功。第二章一节说到，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之前的六天是神用来创造的万物的，那也包括人类，包括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一切受造之物本来应该可以好好的享受在神的安息里面，永远的跟创造他的主、创造他的神同在，享受他在第七日这个安息日当中他所赐的安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画面。但是因为犯罪的缘故，罪导致了人与神隔绝，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原本的安息那个旨意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创世之后，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神整个他的救赎的计划。而关于安息日，同样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日子是 被神所分别出来的时间，是一个圣日，是属于他的，也要归于他的。对于犹太人而言，那是在一周末了的第六日为安息日。以前的日子都是看着太阳的日出日落而作息。那么犹太人计算日子的方式是从傍晚日落开始，相对于现在的时间，应该是算是周五的日落，一直到周六的日落，这一整天的时间是他们的安息日。我记得以前住在 Palms 的附近的时候，离 South Robertson 很近，那边有许多犹太人居住。那么周五的时候就看到他们穿着比较正式传统的服装，一起要去他们的 synagogue， 他们的会堂聚会。对于基督教而言，现在多数的基督徒已经将原本的守安息日那个一周的最后一天转变为纪念一周的开始第一天，我们称之为主日。守安息日变为纪念主复活的日子，这个我们最后会提到。虽然日子不同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关于安息日主耶稣要带给我们的教训一起来学习。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看到两个在安息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虽然安息日是这样的美好，非常的正面，是我们所盼望的期待的，但是为什么今天的经文看起来反而有些冲突，让人感到不安呢？原来耶稣和门徒在安息日做了宗教人士认为不该做的事，不可以做的事，不符合当时宗教条例所做的规范。这么一来，不但使那些宗教人士他们自己心中感到非常的不平静，也造成其他人不得安宁。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到三章六节，其中第二章的部分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这是在讲安息日门徒掐麦穗的一个经过。当时耶稣跟门徒经过麦地，门徒因为饿了，掐当时在麦地里面的这个麦子，那是当时的主要的食物。被法利赛人看到了，说：“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可是按照当时的律法，经过麦田，只要不是用工具采收，譬如说像镰刀去割，这是被允许的。生命记里面的律法提到，假如我们去别人的，假如当时的人去葡萄园里面，不是用一个容器去那边采收，到麦田里面不是用一个镰刀去收割，那么这样子的行为用手掐是可以的。只是在法利赛人这些宗教人士后来，他们遵循更多的是出自于他们口传的教条当中。在安息日因为不可以做工的缘故，引发出很多他们对安息日做工的定义。他们觉得手掐麦穗算是收割，算是做工了，所以不可以做。那么还有其他的例子，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讲到橄榄山距离耶路撒冷有一日的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那么我们可想而知他们对于安息日可以走多少路，距离多远，他们也有算过。那么这群人面对这群人，耶稣用的是大卫的例子。大卫是犹太人最尊敬最有威信的一位君王，他讲到大卫在那个最圣洁的地方，在神的殿，也当时是神的会幕当中，那么因为他身体有需要，他饥饿，他饿了，那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只有神选定的祭司才可以吃的陈设饼，陈设在会幕当中的。他要让这些宗教人士看到，这些圣洁的规矩条例都可以因着人的需要而破例，那么希望他们知道，在人的心里面，神的心里面，人的需要可以高过其他一切法规条文，不用拘泥于那些行为还有仪式。接着，在第三章一到六节，我们看到的是安息日医病的这个经过。当时的人也认为替人医病是不可以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三章的一到六节，请。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这一次是在会堂里面，耶稣看见有一个人手枯干了，那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他应该是受了某种病症的困扰，肌肉萎缩，没办法发挥正常的功能。耶稣用一句话就让他的手恢复原状，使他得医治。这个原本病得医治是应该是让人非常感到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会堂当中的气氛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凝重。经文描述说，当耶稣问完他们话之后，他们都没有作声，然后耶稣怒目看着他们，而且忧愁他们心是那样的刚硬，而且最终的结局竟然是这群人一出会堂之后开始讨论要怎么样才可以把耶稣灭除。连这两个安息日的事情真的一点都没有让人感觉到平安，心里面得到休息，反而是那种相互对峙的气氛。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记得马可福音在之前一章二章的经文不断地看到耶稣来到世上，然后彰显他的权柄在人的面前，他用他的权柄呼召门徒，他用他的权柄赶鬼医治大麻风的，然后他用他的权柄射那个从屋顶上面坠下来的那个摊子他的罪。特别是在赦罪的这个问题上面，宗教人士心里已经开始，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神才可以赦罪，怎么耶稣来可以赦人的罪，他们开始对耶稣产生了反抗。那么我们在上一次的正道讲到了耶稣其实就开始用了这个新旧难合的例子来让人知道，不要拿那个旧有的观念来适应，不要拿旧的这个还没有缩水的衣服布料去补那个旧的衣服，也不要把新酒放在旧的皮带硬化的皮带，否则都没有办法完整，都会破掉。那么当时在这群人里面，特别是宗教人士，他们是一整群的，是一个群体，他们有工会，原本他们的这些的权柄他们的权力就受到了耶稣一个人的挑战，特别是在安息日的条例上面。实际上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有600多条规矩，那其中还有39条是跟安息日里面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这样息息相关的。法利赛人他们一向是如此，他们总是希望想要从外面的这些规范表现那个可以让人看见的外在行为，让人家去知道他们心中所谓什么才叫做敬虔，什么才叫做圣洁，什么才叫做爱神，什么才叫做守安息日。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他们彻底去改变那种旧有的思维，让宗教传统人的遗传所带来的包袱都去除掉，要接受耶稣全新的命令，接受耶稣自己所带来这些新的观念新的命令，并且承认他的权柄。在这边主耶稣体恤顾念人的需要，他眼中的人比那些宗教人士法利赛人他们眼中的那些条例条条规规都还要来得重要。所以门徒饥饿了，经过麦地可以掐碎没有问题，有人手枯干了，有被医治的需要，耶稣让他医治了。宗教人士他们其实也有需要，他们有一种需要被除旧布新的需要，耶稣讲道理给他们听，忧愁他们的心是那样刚硬，只是很可惜他们没有去体贴主的心，不认识耶稣，刚硬到不知悔改， 最终要将耶稣给除灭掉。对于我们来面对这个安息日这个观念，我们也要有所警惕，有所转变。当我们看重任何形式、条文、外在的行为高过于神、高过于耶稣所看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那么我们的安息日其实一点也不安息。耶稣说安息日行善很好，那是要行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安息日要救命医病当然也可以，这些是他所看重的，所以可以破例，不需要按照旧有的条例规范的拘束。但是耶稣这边的教导不是要我们把特例当作是常例，假如我们把例外当作是一个常态，那就变成哎呀，反正耶稣看重人的需要，那么我们周末要安排聚餐聚会吃大餐很好啊，没有什么不行啊，周末要去看看医生那也没问题啊，这边耶稣说可以医病啊，好，只要是为着人的需要，那么周日的时候安排一下游山玩水享受一下大自然，有偿不可。那这样就变成另外一种极端，同样是误解神对安息日的诫命，那个是在恣意妄为，我们同样要来避免。耶稣并没有说不要守安息日，而是他针对当时宗教人士已经把律法高举到如何才算是守这个安息日这样的方式，他提出了反驳。那么无论是高举人或是高举律法，这两种极端我们都应当来避免。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如何来看看，从神的角度来看看他设立这个安息日的心意。我们刚刚已经从创世纪的二章一到三节知道，这个日子是神设立并且他赐福的圣日。那么在这个日子，神自己也歇了一切的功，安息了。同样为了他所造的人，他所拣选的百姓，神也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日子分别出来归给神自己，好在他里面得着安息。接着我们从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神的预备，这是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圣经记载到他们在旷野开始向神抱怨，没有的吃，想回埃及，不如回埃及死了都还好的那段经过。神借着玛纳的供应让他们能够有的吃，这个从天而降的玛纳是大神迹，是专门给在旷野的以色列人预备的，之前他们从来没看见过。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在十六章的十五节，他们彼此还对问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啊，从来没看过。那么之后一直要到约书亚带领他们进迦南之后，这个玛纳才止住，长达四十年之久。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六节讲到，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这个俄梅尔是一种量器，也是一个单位，大概是两公升多的容量。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遵守这个规定，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结果呢，他们就这些玛纳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二十一节讲到，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收两俄梅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我们看到神很奇妙，到了第六天的时候，神的供应是双倍的，他们每个人可以收平日的两倍，两个俄梅尔。 这样子他们第七日就不用去工作，就有的吃了。而且在第六日所收的放到隔天是不会坏的，平常的呢，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刚刚好。假如要放过夜，会长虫，会发臭。但是因着安息日，第六日所收的，隔一天却可以保存。这边我们看到了，这是安息日的关系。二十五节，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一直强调这个第七日是安息日。但是以色列人还是有人在第七天跑去，不肯休息，跑去看看到底有没有。那当然是什么都找不到。从这样神特别的供应当中，我们看到神他是如此看重这个日子，并且他体恤他的百姓，让百姓可以在安息日的时候好好的安息，不必为了食物去发愁。当我们用同样的信心看见神必供应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个日子享受到神所为我们预备所赏赐的福分。面对这个安息日，有一天可以不用工作，好不好？很好啊，当然好，大家都想要。但是在这一天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如何来守这个安息日呢？最根本的条例，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十诫里头来看到神对摩西的吩咐。我们知道圣经在讲十诫的时候有两次，一次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到十七节，第二次是在生命记五章六到二十一节。在十诫当中讲到最多细节的其实是第四诫，那另外讲到不可以拜偶像也是讲到蛮多的，比较多的描述。那其余的很多都是用一句话一节的经文就讲，比如说像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害人等等。那么另外我们从这个第四诫，就是以安息日诫命做一个分别，前三诫讲到的是我们可以把它分类做都是如何来对待神，像是只有一位神，不可造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那么后面的五个诫命讲到是关于如何待人的，第四诫就显得非常特别，这是讲到如何对待这一天，对待这个日子。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第四诫，我将几节的这个经文放在这里，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八节开始：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接着让我们看到如何来谨守遵行。他讲到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在第十一节是这样讲到的：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是在出埃及记当中的记载。而生命记第五章这边，当摩西再一次的将诫命重申的时候，关于安息日，前面几节一直到十四节这边所描述的都是非常类似的，但是到了第十五节，这次讲到的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我们若是从这两处神最初对安息日的诫命看到的是，除了我们应当不要做任何工之外，神在我们这个日子不是让我们去放空，不是让我们去冥想想一些其他的事情，而是他有他的吩咐要我们纪念，要我们思念两样事情。从出埃及记这边呢，看到是纪念神他的创造的大能，纪念他创造宇宙万物，他是天地海的神，这是他 对他的子民所做的吩咐。而从生命记里面，我们就要看到的是要纪念神的拯救，同样是出自那位独一的神，用他大能的手，用他大能的膀臂，将他的百姓从埃及原本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是我们在安息日最应当来思念纪念的，也就是最重要的事情。神知道他的百姓需要安息，而且要透过来思念他这样的方式来得着安息。于是神将他的心意写在律法书里面，让属他的百姓可以明白。极致时候到了，按着神的意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就是那位和他一起参与创造世界的主耶稣基督。神让他降世为人，亲自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救赎的计划，好将神的安息能够带给世上所有的人。之后主耶稣升天，回到他至高的宝座当中。当我们因为听了福音，因为相信耶稣之后，当我们学习如何亲近神，过着信靠神的生活时候，我们可以从耶稣得着平安喜乐的那样的宁静感，这个便是安息。就像耶稣的话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讲到，从天上来的声音说到，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边的意思就是在告诉我们，将来凡是在基督里的可以脱离自己的劳苦，得享安息。这个带给我们非常大的盼望。弟兄姐妹，神渴望我们得到他的安息，因为这就是他创造的本意，他设立安息日的用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过，对于现在的基督徒而言，安息日的概念已经从原本的一周的最后一日转移到七日的头一日，称之为主日。在启示录一章十节这边讲到 The Lord's Day， 主的日子。因为主耶稣是在七日头一日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并且教训他们，从使徒行传还有从哥林多前书这边的经文，我们看到当时的门徒们他们在七日的第一日都有聚会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转变正是因着耶稣的死而复活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如何得享安息，和我们如何面对这个日子这段时间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联。我们面对这个日子的时候所做的一切的选择，直接表明了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因此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我们最后就用三个 R 来学习，怎么样面对这个让我们能够得着安息的安息日。首先我们要纪念 Remember， 这是神要人得安息的心意。安息日是神为人而设立，他先创造了万物，第六日创造了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之后才设立了安息日，所以这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既然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设立的，我们应当将他的旨意放在最高的地位。凡是一切被造的、受造的，就是我们应当回到他原本的旨意当中，如此我们便能够享受到他的为这个日子所赐的福分。所以以后面对这个日子，我们不是只有感谢，譬如说是国家的政策， 或者是你公司老板给你的福利。我们要知道这个日子是神赐福的日子，我们要向神感谢。第二个，我们要不断的提醒 remind 我们自己，我们不是为安息日所设立的。这个设立可以理解为活存活或者是被造的这样的意思。那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日子而造的，我们是为了我们的主，造我们的主而造的。我们也不是为了单单的一个日子去存活生活的，而是我们每一个日子都是为了拯救我们的主耶稣而活的。当我们察觉到我假如只是为了某种履行某种义务遵行某种规矩的时候，那么我们必须立刻提醒我们自己，反复思考我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我是为了这些条例在活吗？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形式的后面，神的心意是要知道他才是造我们之主，他才是拯救我们的神，他看重的是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我们跟那些条文的关系。最后，我们要认识到，要 recognize 的是，安息日是一个有主的日子，而且只有耶稣才是这个日子的主。这个意思就是在说，在这个日子的时候，耶稣的主权必须高过一切的权柄之上，一切属事属人的都必须臣服于他，不能够凌驾耶稣的地位。教会也就是我们，是主的身体，是基督的心腹。当我们一起高举耶稣的名，当我们歌颂传扬开来耶稣的名之后，一切其他的短暂的空虚的事物都要退下去，只有让耶稣在他的身体当中，在教会当中被凸显出来，因为他就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创造世界的神，他也是拯救我们的救主。这个也就是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特别是领崇拜的同工们，他们在带领大家用诗歌敬拜神的时候，是希望帮助大家专注在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救赎的工作，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他的崇高、他的伟大，而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够领受到的那种单单是物质上面的来的祝福这样子而已。只有当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当所有的人能够按着这样的真理发自内心定睛聚焦于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那种以称谢进入神的门，以赞美进入神的院，这样的一个心便能够自然的流露散发在我们当中，使耶稣得着最高的荣耀。愿今后我们每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都能够将最高的荣耀、最美的颂赞归给安息日的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你本来创造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进入你那个永恒的安息，这是何等美善的事情。但是我们自己总是偏行己路，没有办法进入你的预备。愿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时常在我们心里被我们牢牢记住，可以知道只要有主的同在便有安息，那个安息是没有人能够夺去，不是世人所能赐给的安息。也盼望我们用一个更清楚的态度，知道如何来预备我们自己，好纪念这个属于你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